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With speakers selected from the 传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由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场转播为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音、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今天下午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第五场，也是最后一场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向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网络或卫星转播来参与本场大会的成员及教友友人献上问候之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墨菲，管风琴司琴是邦尼·古德里夫和琳达·马格兹。唱诗班将献唱看那伟大父神君临，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70元大卫一凡长老做开会祈祷。
God.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as we come before thee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the last session of this general conference,
Father, we express our gratitude for the blessing
and for the instruction to assemble together and to hear thy
word.
能够从我们总会的领袖那边得到这些教导。
天父，我们渴望、盼望这个周末的总会大会，感激能够有机会聚集，能够帮助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巩固，能够有机会听到您的话语，祈求我们在这个场次能够有您的灵与我们同在，能够了解我们所接受到的信息，能够达成您的旨意，祈求您祝福所有的演讲者，帮助我们有这个灵性能够了解他们的话语。我们感激有这个特权能够支持孟森会长为我们的先知，以及他的资历，还有十二使徒们，祈求祝福他们。我们把这场大会奉献给您，我们这样谦卑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will now be pleased to hear.
我们现在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罗素培勒长老和理查斯考德长老演讲。接着，七十元加路格朵义长老将以他的母语葡萄牙语演讲。英语字幕将会显示在会议中心的荧幕上。
Recently, a friend of mine.
最近，我的一位朋友带着他的儿子去犹他州东南部的卡特拉克特峡谷，从科罗拉多河顺流而下泛舟。该峡谷以拥有14英里长的激流险滩而闻名，可以说是格外危险。在准备这趟冒险之旅时，他们仔细地查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网页。内容包括个人准备、常见及潜在的危险等重要资讯。旅行一开始时，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向大家说明重要的安全指示，强调可以确保大家安全通过激流的三个重要原则。规则一，留在船上。规则二，一直穿着救生衣。规则三，双手一直牢牢抓紧。他接着以更强调的口吻重述一次，最重要的是记住规则一，留在船上。这趟冒险之旅使我想到了我们今生的旅程。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在人生的某些时期有幸得享平静无波的生活，也有时候我们会遭到有如卡特拉克特峡谷14英里长的激流险滩。这些挑战可能包括我们身体和心理上的健康问题，所爱的人死亡，梦想与希望破灭，甚至有些人因面对人生的种种问题、疑问和疑虑时而产生的信心危机。良善的主提供了协助，包括一艘船、救生衣等基本配备，以及有经验的河流向导。这些向导会指导我们，给予安全指示，帮助我们一路顺着人生的河流抵达终点。让我们仔细思考规则一，留在船上。白汉阳会长常用老船西安号 来比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他有一次说道，我们在茫茫的大海中，暴风雨来袭了，而如水手们所说的，他这艘船会挣扎。一位水手说，我不要留在这里，我不相信这艘船是西安号，但是我们在大海中啊，我不管，我不想留在这里了。他脱下上衣就跳出那艘船进入海中。他不会淹死吗？他会淹死的。离开本教会的人也是一样，这是老船西安号，我们留在其中吧。杨会长又有一次说道，他也很担心当人们蒙受祝福，生活一切顺遂时，就会迷失方向。在风平浪静的天候中，老船西安号乘着微风徐徐航行，甲板上一片平静无事。一些弟兄于是想要乘着小船出去游个泳，有些人淹死了，有些人飘走了，其他人则回到船上。让我们留在老船上，他会载着我们安全地进入港湾，你无需担心。最后，杨会长提醒圣徒，我们正在老船西安号上，神在掌舵，他会留在那里，一切好，高唱哈利路亚，因为主在这里，他在指示、引导和指导我们。如果人们对神有绝对的信心，永远不背弃他们的圣约和他们的神，他会引导我们正确的方向。由于今日我们都面临到许多挑战，我们要如何留在老船西安号上呢？办法就在这里，我们需要持续的归信，这要记着我们终生不断的增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以及对他的福音的忠诚。不只是一次，而是经常的这么做。阿尔玛问道，现在看啊，我告诉你们，我的弟兄和姐妹们，如果你们体验过新的变化，如果你们曾觉得要唱救赎之爱的歌，我要问，你们现在还能有这种感觉吗？今日这些经验丰富的河流向导，可比作本教会的使徒和先知，以及受灵启发的当地圣职和辅助组织领袖，他们会协助我们安全地抵达终点。最近我在新任传道部会长讲习会上演讲，我劝告这些领袖说，要将传道部的目光专注在教会领袖身上，我们不会也不能带领你们走入歧途。在你们教导传教士把目光专注在我们身上时，要教导他们绝对不要跟从那些自认为比天父和主耶稣基督更懂得如何管理教会事务的人。天父和耶稣基督是透过持有主领权要和圣职领袖的，通过他们来管理教会的。我在从事事工时发现，那些迷失和困惑的人往往都经常忘记，当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以团结合一的声音说话时，就是主针对当时的情况所发出的声音。主提醒我们，无论是记着我自己的声音，或是我仆人们的声音，都是一样的。换言之，他们离开了老船西安号，他们叛离了，他们叛教了。悲惨的是，他们往往会经历到短期的后果，而最终的是长期且意想不到的后果，不仅仅影响到他们自己，也影响到了他们的家人。教会当地的领袖就像是经验丰富的河流向导，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受过使徒、 先知和教会其他职员的训练和指导。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受到主亲自的教导。今年在另一个场合，我在五月份教会教育机构祈祷会的卫星转播中，对教会的年轻成人演讲，我说，我听说有些人认为教会领袖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泡泡里，但他们忘记了我们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我们在许多地方生活过，也和各种不同背景的人共事过。我们目前被指派的任务确实让我们环游世界，和世界各地的政治、宗教、企业及人道救援方面的领袖会面。虽然我们曾经拜访华盛顿特区的白宫，并和各国的领袖会晤，但我们也造访了世上最简陋的家庭和人民。各位如果仔细思考我们如何生活、施助，就应该会同意，我们看这个世界、体验这个世界的方式，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各位会知道，我们比大多数的人都还要入世，不是住在泡泡里。不过，教会领袖个人和全体结合起来的智慧，应该会让各位感到某种程度的安心。我们什么都经历过了，包括不同法律和政策的影响、失望、悲剧，以及亲人去世。我们不会不了解各位的生活。各位像我一样应用规则一的同时，要记得规则二和三，一直穿着救生衣，并且双手牢牢抓紧。记载在经文和先知使徒教导中的主的话，为我们提供了忠告和指引。我们若加以跟随，他们就会像灵性救生衣一样的作用，并且会帮助我们知道如何用双手牢牢抓紧。我们需要成为像摩赛亚的儿子们一样更了解真理。我们可以成为理解力很强的人，唯有记着努力查考经文，我们才得以知道神的话。在查考经文和过去及现在众先知使徒的话语时，我们应当专注于研读、奉行和喜爱基督的教义。除了培养个人研读经文的习惯，我们也需要像摩赛亚的儿子们多次祈祷和进食。这些事情并不容易加以衡量，但是却极度重要，要专注在这些简单的事情上，避免分心。我知道有些人在经历考验困难的时候并未留在船上，也没有用双手牢牢抓紧，也有些人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没有留在船上。我观察到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已经不再专注福音的核心真理，而那正是他们最初加入教会的原因，是他们全心承诺积极奉行福音标准，透过热忱奉献的服务去造福他人的原因，也是教会成为他们生活中灵性滋养与成长的地方的方式。先知约瑟·斯密教导了这项核心真理。我们宗教的基本原则是使徒和先知对耶稣基督的见证，见证他的死亡、被埋葬、第三天复活以及升天。有关我们宗教所有其他的事都只是这见证的附属部分。如果我们专注于主，就蒙应许会得到一项无与伦比的祝福， 因此，你们必须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人的爱心，努力前进。因此，如果你们努力前进，保向基督的话，并持守到底，看啊，父这样说，你们必得永生。有时候，忠信的后期圣徒和真诚的慕道友会把焦点放在附属部分，而不是基本原则上。也就是说，撒旦诱使我们偏离简单清楚的复兴福音信息。那些因此偏离的人经常放弃领受圣餐，因为他们所专注甚至全神贯注的是较不重要的做法和教导。其他人可能把焦点放在他们所遇到的疑问和疑虑上。当然，有疑问和疑虑并不会与全心奉献的门徒身份互相矛盾。最近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议会声明，我们了解有时教会成员会对于教会的教义、历史或做法有些疑问。成员随时都可以问这样的问题，并且认真寻求更深入的了解。记住，约瑟·斯密自己也有过疑问，而他的疑问开启了福音的复兴。他像亚伯拉罕一样追求真理，并对人生至关重要的问题找到了答案。重要的问题会把重点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也就是天父的计划和救主的赎罪。我们寻求的答案应该使我们成为善良、温和、有爱心、宽容、有耐心和忠诚的门徒。我们必须愿意像保罗教导的，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包括了要去帮助、支持和了解每个人。这些人有体弱多病的、身心匮乏的、追求真理的、忧虑苦恼的，以及其他的成员门徒，其中包括已经蒙主召唤服务一段时间的教会领袖。弟兄姐妹们，要留在船上，穿上救生衣，双手牢牢抓紧，要避免分心偏离。你们当中若有任何人掉到船外，我们会寻找你，找到你，施助你，将你安全地拉回老船西安号。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在掌舵，他们会引导我们正确的方向。我为此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hen Adam and Eve,
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时，他们所需的一切都丰盛地赐给了他们。他们没有任何的困难、挑战或痛苦。由于从未经历过困难，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可以感受到快乐。他们从未经历过动荡，所以也感受不到平安。最后，他们违反了诫命，吃下了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由于他们这么做了，从此不再处于天真的状态中，也开始体会到各项对立的原则。他们开始遭遇会使身体虚弱的疾病，也开始感受到忧伤与快乐。由于亚当和夏娃吃下禁果，世人因此获得了分别善恶的知识。他们所做的选择，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以来到世上，并且接受试探和考验。我们蒙福享有选择权，也就是我们有能力做决定，并且为那些决定负起责任。由于坠落，我们才能在生活中感受到快乐与悲伤。由于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些平安，因为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些动荡。天父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这全部都是他完美幸福计划的一部分。他准备了一个方法，让我们能克服在尘世中可能经历到的一切困难。这方法就是透过他完全服从的爱子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赎罪和舍命。我们活在了一个充满艰难的时代，我并不需要列出所有造成世上邪恶的源头，描述这些可能出现的种种挑战和使人痛心的经历是没有必要的。每个人都了解自己在面对诱惑、痛苦和忧伤时所做的奋斗以及努力。我们在前生就曾被教导，今生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接受试探和考验，来激发我们的潜能，并且我们知道自己将面对敌人的邪恶试探。有时候比起正面的经验，我们会比较容易感受到城市生活中负面的部分。先知李海曾经教导，因为万事必须有对立，尽管我们生活中有许多负面的挑战，我们还是必须拨出时间，积极主动地运用信心。只要这么做，我们就能在生活中邀请耶稣基督赎罪的力量来到，而那是充满信心的正面力量。天父已经给了我们一些工具，帮助我们归向基督，运用对他赎罪的信心。当这些工具成为我们的基本习惯时，就能帮助我们在面对城市生活的种种挑战，很容易地找到了平安。其中，我要来谈谈里面的四项工具。在我演讲的同时，你们可以评估自己运用这每项工具的情形，然后寻求主的指引，找出你能更加善用这些工具的方法。第一项工具是祈祷，要选择经常与天父交谈，每天都拨出时间与他分享你的想法以及感觉，告诉他每一件你所担忧的事，不管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亦或是普通平凡的小事情，他都非常关心。与他分享你全部的感受和经历。天父尊重你的选择权，所以他绝不会迫使你向他祈祷。但是当你运用这项选择权，邀请天父参与你日常生活中的每个层面时，你的心中就会开始充满愉悦和平安的感受。这份平安会使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得到永恒之光，它可以帮助你运用永恒的观点来克服面临的挑战。父母们，请每天早晚用家庭祈祷的力量来保护你的孩子们，他们每一天在生活中都受到色欲、贪婪、骄傲还有其他许多邪恶罪行的不断攻击。请用家庭祈祷所带来的强大祝福增强他们的防卫能力，保护你们的孩子，使他们远离世俗不良的影响， 家庭祈祷应当是生活中不容妥协的优先事项。第二项工具就是研读神的话语，包括经文和活着先知的话语。我们透过祈祷向神说话，他也时常透过他被记录下来的话来答复我们。读他的话，研读经文加以沉思，就能感受到神的声音。去研读经文，去沉思他们，让它成为你们每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你们希望你们的孩子能辨认、了解、按照圣灵的提示行动，你必须与他们一起研读经文。不要被撒旦蒙骗，以为你们没有时间研读经文。要选择花时间研读经文，每天饱享神的话，比睡觉、上学、工作、电视节目、玩电动游戏或是浏览任何社群网站更为重要。你可能需要重新规划你的优先顺序，来安排出时间研读神的话。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就要去做。许多的先知都曾经应许每日研读经文所带来的祝福，我要再加上我这项应许，只要你们每天奉献出时间自行研读经文，也与你的家庭一起研读神的话，你们的生活中必充满了平安。这样子的平安无法从外面的世界上取得，而是来自于你们的家中，来自于你们的家人和你们自己的心中。这将是一项灵的恩赐，这会从你们的身上散发出去，并且它可以影响你们周遭的人。你们会为积累在世上的平安做出重大的贡献。我并不是在说你们的生活不会再有任何的挑战。要记住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时，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任何的挑战，所以他们也无法感受到快乐、喜悦和平安。挑战是城市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环。透过每天持续研读经文，你们会在这混乱动荡的世上找到平安，并且你会获得力量来抵抗诱惑。你们会培养出对神的恩典的信心，知道透过基督的赎罪，一切都会按照神的时间表而恢复妥当。在你们致力于巩固家庭、建立平安的同时，要记住这第三项工具，也就是每周举行家人家庭晚会。要留意，不要使家人家庭晚会变成只是在忙碌的一天后说说感想而已。要下定决心，每个星期一晚上，全家人都会在家一起开家人家庭晚会。不要让工作需求、运动、课后活动、学校功课或其他任何的事情变得比与家人在家中一起共度时光更为重要。在家人家庭晚会中共度的时光比所安排的流程更加的重要。教导福音的方式可以非常的正式，也可以很轻松。要让它成为对家中每个人都有意义的经验。家人家庭晚会是一段宝贵的时光，可以让你们在安全的环境中分享见证，学习教导、做计划和组织规划的技巧，可以巩固家庭关系，培养家庭中的传统，可以彼此交谈， 而最重要的是要玩得开心。琳达·瑞弗斯姐妹在今年四月的大会当中勇敢地声明，我必须见证每日研读经文、做祈祷和每周开家人家庭晚会会带来祝福。做这些事会减除我们的压力，使我们的生活有方向，并且保护我们的家庭。瑞弗斯姐妹非常的有智慧，我要极力敦促各位去获得对这三项重要习惯的个人见证。第四项工具就是去圣殿。我们都知道世上再也没有比神的殿更为平安的处所。如果你还没有拿到圣殿推荐书，要使自己符合资格去取得一张。有了圣殿推荐书之后，要经常的使用，安排时间经常到圣殿去，不要让任何人或任何事阻碍你们去圣殿。在圣殿里面，要仔细聆听教义中的每一个字，要沉思这些话，并且加以祈祷，而且努力的去了解这些话的意义。圣殿是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赎罪力量的最佳场所之一，去那里寻求他。要记住，把自己的祖先的名字带去圣殿，做教义会蒙得更多的祝福。这四项工具是确保你们能在生活当中获得耶稣基督赎罪能力的基本习惯。要记住，救主是和平之君，运用他的赎罪牺牲，就能在城市生活当中获得平安。只要我们持之以恒的早晚祈祷，每日研读经文，每周举行家人家庭晚会，并且经常去圣殿，我们就是在积极地回应他所提出的邀请，归向他。我们越是努力培养这四个习惯，撒旦就越渴望伤害我们，但是他也越没有能力这么做。透过使用这些工具，我们就是在运用我们的选择权来接受基督赎罪牺牲的所有恩赐。我不是说只要做这些事情，生活中的考验就会消失。城市生活就是要透过这些试探和考验而成长。挑战能够帮助我们变得更像天父，而基督的赎罪使我们能承受这些挑战，让我们可以克服他们。我见证，只要我们积极主动地归向他，我们就可以承受所有面临的挑战、诱惑、烦忧。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Que privilégio poder fazer parte deste momento histórico.
总会大会的演讲者如今可以选用自己的母语来演讲，我很荣幸能参与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上一回我站在这个讲台上演说时，担心的是我的英语腔调，而现在我则担心我的葡萄牙语说得太快。我可不想说得比字幕跑得还快。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或将会面临在生活中需要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刻。我该从事这个行业还是那个呢？我该去传教吗？这个人是适合我的结婚对象吗？我们在生活中的各项层面有很多的 的情况。若在方向上做小小的改变，就会对未来的结果造成极大的不同。乌西铎会长如此说，我从多年侍奉主的经验中学到，无论是个人、婚姻或家庭，那决定我们会幸福或悲惨的差异，往往就在于仅仅几度偏离几度的错误。要如何避免这些计算上的小错误呢？我要用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明我的信息。在1980年末，我们这个年轻的家庭是由我和我的太太以及我四个孩子里的两位组成。我们那时住在巴西圣保罗，我在一家不错的公司里上班，我完成了大学学业，而且才刚从主教职位上卸任，一切都似乎很上轨道。直到有一天，有位老朋友来拜访我们。在他离开之际，他所说的一番话和提出的一个问题动摇了我的想法。他说，加路，看起来你的家庭、事业和你在教会的服务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如果继续现在的生活模式，你教长祝福里所应许的种种祝福会实现吗？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教长祝福。我常常读我的教长祝福词，但是从来没有用这样的想法去看待里面所应许的未来祝福，也没有这样评估过我现在的生活。在他离开之后，我把心思都放在我的教长祝福上。我思索，如果继续现在的生活模式，这些应许的祝福能实现吗？我想了又想，我感觉有必要做一些改变，尤其是在我的教育和工作方面。这不是关乎对错的决定，而是要在好与更好之间做抉择。正如乌克斯长老教导我们的，我们在考虑不同抉择的时候，要记住光是好是不够的，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甚至最好的选择。那么，要如何确定我们所做的决定是最好的呢？以下是我所学到的几项原则。原则一，要针对我们的终极目标来考虑所有的选项。在做对我们及我们所爱的人有重大影响的决定时，若没有对所有的所造成的结果有远见，就会带来一些风险。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些决定可能带来的结果用未来的观点来看，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现在该走的最佳途径。了解我们的身份、今生的目的以及主对我们此生的期许，会帮助我们获得所需的远见。经文中能找到许多例子，说明有远见能让人看清该走的路。摩西面对面与主说话，了解了救恩计划，也因此更了解他身为聚集以色列民的先知所要担任的角色。神对摩西说，看啊，我是全能的主神，我要向你显示我亲手造的。我儿摩西，我有件施工给你。有了这样的认知，摩西得以忍受沙漠中多年的艰苦生活，带领以色列人回家。摩尔门经中的先知李海做了一个梦，在异象中，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是要带领家人前往应许地。事情是这样的，主在梦中命令我父亲，他必须带着他的家人离开，进入旷野。他撇下了他的房屋、他的土地、他的金子、他的银子和他的宝物。即使旅程中有许多艰难，还要抛弃在耶路撒冷的舒适生活，李海仍然忠于这个意向。先知约瑟·史密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从第一次意向开始，他借由许多启示的教导，终能完成复兴万世的使命。那我们又如何呢？主对我们每个人的期许是什么呢？我们不必看见天使就能知道，我们有经文、圣殿、活着的先知、 个人的教长祝福，受灵启发的领袖，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权接受个人启示来指引我们做决定。原则二，要为将来将会来临的挑战做好准备。生活中最好的路很少会是清醒容易的，而且往往正好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些先知的例子，摩西、李海和约瑟·史密所做的决定都是正确的，但他们走的路一点都不轻松。我们愿意为自己决定付出代价吗？我们准备好为更好的未来离开现在的舒适圈吗？现在回到我关于我的教长祝福的那次经验，当时我得到一个结论，也就是我应该去接受更高的教育，去申请美国某个大学的奖学金。如果被录取，我就必须辞职，卖掉一切的家当，搬到美国，以奖学金身份、奖学金学生的身份居住两年的时间。托福和 GMAT 考试是我首先要克服的挑战。我花了三年漫长的时间准备，在得到确定录取之前，有很多次落选的经验。我还记得在第三年底的时候，接到了负责办理奖学金申请的人打来的电话，他说：加路，我有一些好消息和坏消息要告诉你。好消息是，你是今年的三位入围者之一，那一年的奖学金名额只有一位。他接着说，坏消息是，其中一位候选人是某位权贵的儿子。还有一位是另一位权贵的儿子，接着就是你了。我马上回答，那我是神的儿子。令人高兴的是，属世的家系出身并不是决定性的要素。那一年我被录取了，那是1992年。我们是全能之神的孩子，他是我们的父亲，他爱我们，他为我们制定了计划。我们今生来到这里，并非只是要虚度光阴、变老和死去。神希望我们能成长，发挥潜能。多马孟孙会长如此说：你们每一位，无论单身或已婚，也不论你们年龄的大小，都有机会学习和成长。要在智能和灵性两方面扩展你们的知识，直到你们的神性的潜能得到发挥。原则三，要将这份远见与我们所爱的人分享。李海做了许多努力，想让拉曼和雷米尔了解他们家庭所做的改变是很重要的，但他们无法了解父亲的意向，这使得他们在一路上不停地抱怨。而相反的，尼斐则是寻求主，以便能看到他父亲所看到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我尼斐听到了父亲所有的话，关于他在异象中看见的事，我渴望也能借着圣灵的力量看到、听到和知道这些事。有了这样的意向，尼斐不仅能够克服旅途中的种种挑战，而且能在必要的时候领导自己的家人。我们决定选择某一条路时，我们所爱的人很有可能会受到影响，而且有些人甚至会和我们一起承担选择的后果。最理想的状况是，他们能够看到我们所看见的和认同我们的想法。虽然事情并非总是如此，但若如此，这条路会好走许多。在我拿来举例的个人经验里，我毫无疑问地需要我太太的支持。孩子们那时还小，都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太太的支持是绝对必要的。我还记得刚开始时，我们需要谨慎地讨论计划上的变动，直到她安心地下定决定为止。这份共同的愿景不只让他支持这样的改变，也使他成为我们最终能够成功的重要关键。我知道主为我们今生制定了计划，他了解我们，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 光是一切都很顺遂，并不代表我们不应常常去沉思，是否还有可以更好的地方。如果我们继续现在的生活，应许的种种祝福会实现吗？神活着，他是我们的父亲，救主耶稣基督活着。我知道借由他的赎罪牺牲，我们能找到力量来克服每一天的挑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唱诗班及会众现在要起立，一起唱《计算恩典》。诗歌之后，我们将聆听70元亚伦潘长老和雨果马丁尼兹长老演讲。马丁尼兹长老将用西班牙语发表信息。在他们演讲完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我是神的孩子》。现实之后，我们将聆听70元赖瑞凯瑟长老演讲。接着由12使徒定额组的大卫贝纳长老演讲。
This is the 184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As a young 12-year-old scout, I received.
我在12岁当童子军的时候，收到了一份礼物，那是我一直很想要的童子军装备，就是一把附有厚皮套的小斧头。在随后的过夜践行活动中，我们走在积雪的小路上，又湿又冷，天黑后才到达营地。那时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升起一堆熊熊的萤火。我马上拿着我新的小斧头去砍木柴。砍柴的时候，我感到很挫折，因为新斧头好像不怎么好用。我很无奈，只能更用力地砍。我很失望地只带着几块木柴回到营地。在其他人的萤火光照下，我找到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没有把斧头的皮套拿下来。我向各位报告，那厚皮套被砍成丝了。 我一心只想着要砍柴，却没有注意到其他重要的事。我们努力迈向超生时，千万要注意到所有的要求，不要光专注在一两项要求上，也不要被其他不相干的事所分心。追求神的国能带来喜乐和幸福，我们必须愿意做一切必要的改变。比起做大规模的方向修整，经常做小修整所造成的痛苦和破坏要小得多。不久前，我和潘姐妹到几个国家去旅行，我们准备好护照和文件，接受了疫苗注射和体检，也办好了签证。到了目的地，海关检查了所有文件，确认都符合要求后，才准许我们入关，取得超生资格。跟准备进入另一个国家很像，每个人都必须取得自己的灵性护照。这些要求不是我们制定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符合所有的要求。救恩计划包含了让所有的人获得超生资格所必须接受的一切教义、律法、诫命和教义，然后经由基督的赎罪，全人类都可以得救。教会可以提供协助，但无法代替我们去做。取得超生资格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基督组织他的教会来帮助我们，他召唤了15个人来带领教会和教导人民，我们支持他们为先知、先见和启示者。总会会长团和12使徒定额组持有相等的能力和权柄，最资深的使徒被指定为总会会长，另外还召唤70员来协助。获得超生的资格并不是由这些领袖制定的，而是神制定的。这些领袖是被召唤来教导、讲解、劝勉甚至警告，好让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正如指导手册所说的，为使教会达成协助个人和家庭有资格获得超生的目的，本教会将重点放在神所指派的责任上。这些责任包括帮助教会成员遵行耶稣基督的福音，透过传道事工聚集以色列民，照顾贫困者，以及透过建造圣殿和执行替代教仪，帮助以事者获得救恩。这是个重点，和其他所有的律法、诫命和教义都是必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借由耶稣基督的赎罪和透过我们遵行这一项每一项要求，就能让我们的灵性护照获得必要的戳记。在本次大会中，我们蒙受教导要去改变，以帮助我们每个人做更好的准备。家庭是救恩计划的核心，而或许这就是它也被称为伟大的计划的原因。裴道潘会长说，教会里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丈夫和他的妻子及儿女能够在家中享有幸福快乐。宾塞甘会长说，我们的成功，无论是个人或教会，皆是大大取决于我们怎样忠信地在家中奉行福音。圣殿和家谱事工是在家中奉行福音的一环，它应该是一项家庭活动，而远胜于是一项教会活动。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近来再次强调家谱和圣殿事工。各位对这项强调的回应将会增加你个人及家庭的喜乐和幸福。教育和圣约中读到，看啊，主的大日子近了，所以身为一个教会、一群人民，以及身为后期圣徒，我们要在正义中向主献祭，我们要在他神圣的殿中呈上一本包含我们死者的记录的案卷，那将是配的一切税纳的案卷。这本案卷将会使用教会家谱 数资料库里人民和教仪的记录来加以准备。我正在这个资料库里检查和新增记录，因为我希望我所爱的人都能被记录在这个案卷当中。各位难道不想吗？教义和圣约第128篇读到，因为我们没有我们的祖先，就不能成为完全，他们没有我们，也不能成为完全。家谱不只是包含族谱、各种规则、名字、日期和地点而止，它并非只把焦点放在过去，家谱也包含我们现在创造的历史，同时也包含将来我们通过后代子孙所打造的未来历史。举例说，一个年轻母亲与她的孩子分享家庭故事和照片时，她就是在做家谱施工。家谱和圣殿施工就像领受圣餐、参加聚会、读经文和个人祈祷一样，就当成为我们个人崇拜例行的一部分。教会中的青年和其他人对于先知们的邀请做出的回应，已经给了我们鼓舞，也证明这项事工也应该可以由教会任何年龄段的成员来完成。正如昆丁·科克长老所说的，现在我们的教仪、圣殿和科技，现在做家谱已经容易得多了，唯一的限制就是愿意把这事工视为优先的成员有多少。这项事工还是需要付出时间与牺牲，而且每个人都能做家谱，而且比许多年前已经容易多了。教会为了帮助成员已经收集了许多记录，也提供了让我们自己在家里或在智慧或者圣殿里都能完成大部分工作的工具。大部分的障碍都已经移除，不论你以前对家谱的看法如何，现在整个都不同了。然而有一项障碍是教会无法排除的，那就是个人对家谱施工的迟疑。所需要的只是下定决心和一点点的努力，不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只要持续性的投入一点点的时间，就能带来从这施工中的喜乐。现在就做决定，跨出一步，开始学习，并请人帮助你，他们会很乐意帮忙。你找到和带去圣殿的名字都会成为案卷中的记录。虽然成员的参与情形已大幅增加，但是我们发现定期找寻自己的祖先并为他们执行圣殿教义的教会成员还是相当少的。我们要改变自己的优先顺序，不要害怕改变，要欣然接受改变。改变乃是伟大幸福计划中的一环。这项施工有待完成，并不是为了教会的益处，而是为了我们的死者和我们自己。我们和我们已逝的祖先都需要在灵性的护照上盖上戳记。唯有圣殿中的印证教义能把我们世世代代的家人焊接在一起。步骤很简单，只要找出一个祖先的名字带去圣殿，经过一段时间你也能帮助别人这么做的。除了少数的例外，人人都做得到。参与这项事工会带来实质的祝福。许多家长和领袖都很担心现今的社会状况以及对家庭和青少年的影响。贝纳长老应许我们，我要邀请教会的年轻人去学习和体验以来家的灵。我应许你们，你们会受到保护，能够对抗敌对者日渐猖狂的影响力。当你们参与并热爱这项神圣事工时，你们不但会在年轻的时候并且终身都会受到保护。弟兄姐妹们，现在就是我们拿下斧头上的皮套去工作的时候。我们绝不能为次要的事物而牺牲我们和家人的超生。这是神的事工， 要由成员和非成员完成，同样的也不分男女老少。结束时，我想引用英文圣诗第324首，并更改一个字：奋起吧，属神的圣徒，既离弃一切粗鄙，则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侍奉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就是那王。奉耶稣基督名，阿门。
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当中，我们有机会和祝福可以去服务。自从我加入教会以来，便一直在许多的召唤上服务，如同安瑞克·法贝拉长老的父亲法拉贝弟兄所说的，做服务的人必有可取之处，不做服务的人则毫无用处。我们需要将这些话谨记在心。在寻求指引的过程当中，我记起了救主专注于个人和家庭，这一点让我感到极大的安慰。他给我们的爱，让我明白了他知道天父每一位儿女都具有极大的价值，而且我们必须确保每个人都受到耶稣基督福音的施助与巩固。我们在经文当中读到了，记住，在神的眼中，灵魂的价值是大的。假如你们辛勤终身，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你们同他在我父国度中的快乐该是多么大。每一个灵魂对神都具有极大的价值，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并且有潜能能变得像他一样。我们若要察觉可以在哪些方面帮助有需要的人，就必须让基督的爱来引导我们。基督的教导向我们显明了该如何去做。我们开始进行个人施助的方式，就是发现需求，再加以照料。如同总会慈助会会长琳达·伯顿姐妹所说的，先观察，再服务。多玛·孟孙会长是体现这项原则的绝佳典范。2005年1月，孟孙会长在波多黎各主领了一场圣职领导人大会，他当时展现出救主与他仆人们如何透过个人的施助来为人服务。在那场美好大会的结束之际，孟孙会长开始向在场的所有人致意，突然间他发现有位弟兄独自一人在远处观看整场大会的情形。孟孙会长离开群众，走向这位弟兄，并和他说话。荷西·萨亚斯的内心激动不已。他告诉孟孙会长，他能走过来问候他是一个奇迹，也是他与妻子尤兰达在这场聚会前所做的祷告。他告诉会长，他女儿的状况十分不好，健康十分的差，而他身上带了妻子所写的一封信，要转交给会长。这位弟兄告诉妻子，孟孙会长非常的忙碌，所以他不太可能有机会把信给他。孟孙会长听完了以后，他拿了那封信，并且安静的阅读。之后，他将信放进西装口袋，告诉萨亚斯弟兄，他会帮助他们的需要。借由这样的方式，基督透过他的仆人感动了那一家人。我相信救主在好心的撒玛利亚人这则比喻中所说的话，他说，你去照样行吧。1998年9月21日，乔治亚飓风袭击波多黎各，造成巨大的灾情。我和马丁尼兹姐妹和5个孩子待在家里， 设法躲过这场强烈风暴的袭击。然而我们还是过了两个礼拜停水停电的生活。当我们储存的水全部用尽，那时要取得更多的水是相当困难的。我永远也忘不了施助我们的弟兄们，他们提供了我们珍贵的饮用水，也不会忘记姐妹们以慈爱的方法来为我们服务。赫尔曼·葛隆开着小货车再送一个大的塑胶储水容器到我们家，告诉我们说，我知道你们家有小孩需要用水。过了几天，诺埃尔·穆拿兹与埃米尼欧·葛梅兹弟兄用平板车拖载了三个大水槽来到我们的家，出乎意料地把我们所有的省水容器都装满了饮用水，并且他们也邀请我们的邻居们来装水。经由他们的个人施助，我们的祈祷获得了回答。这三位弟兄们的脸上反映出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而他们的提供的服务以及他们的个人施助所带给我们的，远不仅是饮用水而已。对神的每一位儿女而言，知道有人关心和看顾他们的福祉是极为重要的。我要向各位见证，天父与主耶稣基督深刻地认识我们每一个人。因此，他们会提供我们所需，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发挥神性的潜能。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之上，他们在沿途安排了可以帮助我们的人。之后，在我们也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之后，我们便能够去服务并帮助那些他们透过启示向我们所显明的人。借此方法，主耶稣基督便能帮助天父的所有儿女。这位好牧人会聚集他所有的羊，只要他们在听过他仆人们的声音并接受他们的施助之后，善用自己的道德选择权，他会一个一个地把他们聚集起来，然后他们会辨认出他的声音并且跟随他。对于遵守我们的洗礼圣约，这样子的个人施助乃是不可或缺的。同样的，我们在与他人分享福音时，我们身为耶稣基督门徒所树立的美好榜样，乃是我们最佳的开场白。在我们开口分享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时，就能成为他的仆人，喂养他青草地及羊圈中的羊。而我们这些弱小的人和单纯的人，便人得人如得鱼。我们的服务和施助的对象并不仅限于这世界上的人，我们也可以为已逝的死者服务，也就是那些住在灵的世界中生前没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福音救恩教义的人。我们也可以记写日记和家庭历史，使在世者的心转向彼此，也使在世者的心转向祖先。这一切都是关乎把家族世世代代永远的 结合在一起。只要我们这么做，就能成为锡安山上的拯救者。我们拥有这特别的机会，能成为他手中的工具。我们能在婚姻和家庭当中，以及与朋友和我们的同胞相处时，发挥这样的作用，也是以耶稣基督真正门徒身份做个人施助的时刻。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山羊和绵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时，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裸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或是渴了给你喝呢？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是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便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我祈求我们都会这么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s you live in the earth, you hold.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今生所做的决定会对能否达到永生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世上存在着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两种力量，他们都会影响我们的选择。这让我想起大约五年前的一个切身经验。我们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到阿曼的南部旅行，我们决定在印度洋沿岸的沙滩上放松一下。到了那里不久，我们的女儿问我是否可以游到她认为是一处沙洲的地方。我注意到海面波涛起伏，因此告诉她我会先游过去，我担心会有危险的洋流。游了一会儿后，我呼唤那人问她我是不是离沙洲很近呢？她回答你已经游过头了。我不知不觉地陷入一道激流当中，迅速地被拉向外海。我那时不知所措，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转身游回岸边，而那正是错误的做法。我感到很无助，那股无法控制的力量将我拉向更远的海域。更糟的是，我的妻子相信我的决定，也跟着我游了过来。我当时认为自己大概死定了，而且由于我的决定也将导致妻子遇难。经过几番努力，我相信是神的介入，我们的脚不知何故地触及沙地，使我们能够安全地走回朋友和女儿身边。在我们城市生命中的许多洋流，有些是安全的，有些则不然。宾塞甘会长教导我们，我们的人生中有许多强大的力量，就像看不见的洋流一般，这些力量是真实的，我们绝不能忽视。我想告诉你们另一股洋流，一股神圣的洋流，它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大祝福。我是教会的归信者，在归信之前，我毕生的志向是滑雪。为了一场夙愿，我在高中毕业后就搬到欧洲。经过几个月看似理想的生活之后，我觉得我应该离开。当时我并不明白那个感觉的来源，但是我选择跟从那个感觉。我最后决定留在犹他州普柔佛。在普柔佛时，我遇到生活方式与我大不相同的人，我深受他们所吸引。起初我抗拒这些感觉，但我很快就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安。我开始接受一股不同的洋流，这洋流引领我认识慈爱的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在1972年受洗，我所选择跟随的这股新洋流，即耶稣基督的福音，为我的生命提供了方向和意义。然而并非全然一帆风顺，对我来说这一切全是新的，有时候我会感到迷惘。朋友和家人会提出一些质疑和挑战，我必须做出抉择。他们所提出的某些问题使我产生怀疑和犹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抉择。我该去哪里寻求答案？有许多人试图说服我，那些激流决意要将我拉离平静的洋流。这平静的洋流早已成为一股美好的快乐来源。我相当清楚万事必须有对立，以及要运用选择权为自己采取行动。我问自己，为什么我要离开那股已带给我莫大安慰的力量？主曾提醒奥利弗，我不是将平安的感觉放进你脑海中吗？我的经历也很相似，因此我更加坚定地转向慈爱的天父、经文和值得信赖的朋友。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我无法回答的疑问。我要如何解决这些疑问所产生的迟疑呢？与其让他们破坏我生活中的平安和快乐，我选择将他们搁置一段时间，相信主会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刻透露所有的事情。我从主给先知约瑟的话中找到安慰。看啊，你们是小孩，现在不能担当一切，你们必须在恩典和真理的知识中成长。我选择不要放弃我所知道的真理。就像以东谭纳长老说的， 我学习到让人们接受福音的单纯真理，并借着信心来接受那些他无法理解的事，乃是更睿智更好的做法。这意味着我们的信仰不容做探寻吗？问问那位想知道该加入哪个教会而进入圣灵求神庇护的少年，把教义和圣约拿在你们手中。要知道，这本受灵启发的记录中所揭示的许多事情，都是用谦卑的态度寻求真理的结果。约瑟发现，你们中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问那厚赐于众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借着真诚的求问并寻求神的回答，我们能律上加律，令上加令的学习，我们的知识和智慧也会随之提升。问题不在于是否容许做探寻，而是当疑问出现时，我们要去哪里寻求真理。尽管可能有一些疑问，我是否会明智地紧握我所知的真理。我见证有一项神圣的源头，他知道万事，所有的事物都呈现在他的眼前。经文见证他绝不走弯曲的路，也不改变他说过的话。在这尘世旅途中，我们绝不能认为我们的选择只会影响到自己。最近有个年轻人来到我家，他的心地良善，但是我感觉到他并未完全在教会中积极。他告诉我，他是在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家庭长大，后来他的父亲对母亲不忠，导致离婚。他的弟兄姐妹都深受影响，因而质疑和离开教会。和这位年轻的父亲交谈时，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受到父亲的选择所影响，在没有耶稣基督福音的祝福下养育这些宝贵的灵。我认识另外一个人，他曾经是忠信的教会成员，但对某些教义有所疑问。他没有向天父求问答案，反而选择一味地依靠世俗的指导。他的心转到错误的方向，因为他追求的是人的荣耀。虽然他的自尊心暂时得到满足，但却使他与天上的能力隔绝。他没有寻求真理，反倒失去了见证，并带着许多家人离开教会。这两个人都被看不见的激流困住，并带走了许多人。相反的，我想到我妻子的父母拉鲁和路易斯，尽管他们在属世上并不富裕，但他们选择不仅要教导子女了解父亲的福音，更要在日常生活中奉行福音。他们这么做造福了后代子孙，让他们享有福音的果实和永生的盼望。他们在家建立了一个模式，在家中圣职受到尊重，有充分的爱与和谐，并且有福音原则指引他们的生活。他们以身作则，让人了解何谓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过生活。他们的孩子可以清楚看到这股生命的洋流会带来平安与幸福，他们因此选择加以跟随。诚如甘会长所教导，如果我们能创造一股强劲稳定的洋流，流向过正义生活的正向目标，则尽管有困难、失望和诱惑的种种逆风，我们仍可以被带着往前进。我们的选择很重要吗？他们会只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吗？我们的人生方向是否稳固地建立在复兴的福音这股永恒的洋流上？有一幅景象不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们在印度洋沙滩休息的那个九月，要是我告诉我的女儿，好的，去吧，游到沙滩那里，或者要是她也跟着我游了过去，却无法游回岸边呢？要是我必须如此过一生，知道我的榜样导致她被激流拉向茫茫大海，再也回不来了呢？我们所选择跟随的洋流很重要吗？我们的榜样真的很重要吗？天父已赐给我们圣灵来指引我们做选择，他已应许，如果我们生活配称，就能获得灵感和启示。我邀请各位善用这项神圣的恩赐， 并问自己这个问题来检视你们的选择，我的决定是否深植于耶稣基督福音的沃土中。我邀请每各位做一切必要的调整，无论大小，以确保你们会获得天父的计划所提供的永恒祝福。我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见证我们与他所立的圣约庄严神圣，我们绝不要轻视神圣的事物。愿我们永远都保持忠信，我如此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message is direct.
我的信息是特别要给那些不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员的人们。我要讨论你们许多人可能会有的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后期圣徒为什么那么热切地想要告诉我他们的相信的事，而且邀请我去认识他们的教会呢？我祈求主的灵能帮助我有效地传达，让各位可以清楚地了解我对这个重要问题所提出的答案。虔诚的基督徒自古以来一直都是英勇的传教士。传教士是基督的追随者，见证他是救赎主，并传播他的福音真理。耶稣基督的教会自古以来一直都是传道的教会。救主教会中的每位成员都接受了庄严的义务，要协助达成主赋予使徒这项记载于新约中的神圣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和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后期圣徒十分认真看待要教导万民认识主耶稣基督和其复兴福音的这项责任。我们相信救主在古代所建立的相同教会已经在后期时代由他在地面上重新建立，他福音中的教义、原则、圣职权柄、教仪和圣约都可以在他今日的教会中找到。当我们邀请各位来到我们的教会，或是接受全部时间传教士的教导时，并不是在向各位推销一项产品。教会成员并不是参加天上的竞赛，想赢得奖品或积分。我们不是只想着要增加教会成员的人数。更重要的是，我们并不想企图强迫各位接受我们的信仰，而是邀请各位聆听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福音真理，让各位可以研究、思考、祈祷，并亲身体认我们所分享的事物是否真实。你们之中有些人可能会回答说，但是我已经相信耶稣，也遵从他的教导了，或是说我不确定神是不是真的存在。我们的邀请不是要贬低各位的宗教传统或生活经验，请保留你们所有知道是真实、良善和值得赞扬的事物，然后对我们的信息做个试验。正如耶稣邀请他的两位门徒来看，我们也敦促各位前来看看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是否能扩大和增进各位已经相信的真理。的确，我们感受到自己肩负着这份庄严使命，要将这信息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这也正是目前我们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地区中88000多名全部时间传教士所做的。这些杰出的男女协助本教会的成员履行神委派给我们的任务，也就是每个人都有责任去传播耶稣基督永久的福音。
但是我们之所以如此热切地传扬此信息，并非只是觉得自己有这份灵性上的责任，而是我们想和各位分享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这份渴望，反映了这些真理对我们来说有多么重要。我相信我和妻子以及两个儿子许多年前的一个经验，能最适切地说明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直率地尝试向各位说明我们的信仰。有天晚上，我跟我太太站在家中的一扇窗户旁，看着我们两个年幼的儿子在外头玩。在玩耍当中，弟弟不小心受了一点伤，我们很快地看出来那只是个小伤，所以我们决定不要立刻插手帮忙。我们在家里谈过手足亲情，所以想看看他们有没有听进去。接下来发生的事很有趣，也很有教育意义。哥哥安慰了弟弟，然后小心地扶他进屋里。我跟我太太站在厨房附近，好观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他可能受了更多的伤，或者有严重的意外，我们也准备好可以随时的出面。哥哥拉了一张椅子到厨房水槽旁，爬上椅子，再帮弟弟爬上椅子，然后他打开水，倒了很多洗碗巾在弟弟擦伤的手臂上。他尽量小心，轻柔地把泥土洗掉。这时弟弟的反应只有一段经文能贴切地描述，就是他们必有理由哀嚎、哭泣、悲伤、咬牙切齿。我们的小儿子真的是哀嚎不已。洗刷完毕之后，哥哥小心用毛巾擦干了弟弟的手背，他也不再大声的哀嚎了。哥哥接下来爬上了厨房琉璃台，打开橱柜，找到一条还没有用过的药膏。虽然弟弟的擦伤范围并不大，伤口也不深，但是哥哥却在弟弟受伤的手臂上涂满了药，几乎用完了整条的药膏。弟弟不再哭嚎，因为他显然比较喜欢能止痛的药膏，而不是能清洁的洗碗巾。哥哥又从橱柜里找到一盒还没开封的无菌绷带，他拆开绷带，上上下下把弟弟的手臂都包了起来。紧急情况解除之后，药膏和包装纸散满厨房。这对小兄弟面带微笑，开心地跳下椅子。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受伤的弟弟把剩下的绷带和快用完的药膏都捡了起来，带到屋外。他很快地招来他的朋友，开始在他们的手臂上擦药膏、上绷带。我跟我太太对他真诚、热情、快速的反应感到惊讶。弟弟为什么这样做呢？请注意，他是立刻直觉的想要给朋友那些在他受伤时帮助了他的东西。这个小男孩不需要别人催促、提示或驱使他采取行动，他亲自体验到一件对他极有帮助、非常有意义的事，所以很自然的要跟别人分享。我们许多成年人如果找到某种药物能减轻长久的疼痛，或是得到某些忠固让我们可以带着勇气去接受挑战，以耐心去面对混乱，也会有相同的反应。与他人分享对我们极具意义或是曾帮助过我们的事物，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了。 同样的模式在具有重大属灵意义和影响的事情上更是明显。比方说，在一部称为《摩尔门经》的经文中，特别记载了一位名叫李海的古代先知兼领袖所做的一个梦。李海梦境的主题是生命树，这棵树代表了神的爱，比一切都令人渴望，而且最能让灵魂快乐。李海解释说，事情是这样的，我上前吃了树上的果子，我觉得那是我尝过最甜美的。是的，而我看到树上的果子是白色的，超过我所见过的任何白色。我吃了树上的果子，我的灵魂因而充满无比的快乐。因此我开始渴望我的家人也能吃到那果子，因为我知道那比其他的果子都可口。主耶稣基督的诚实传道、赎罪牺牲和复活最能显示出神对他子女的爱。这棵树上的果子可视为救主赎罪所带来之祝福的象征。李海吃了树上的果子，体验到无比快乐之后的立即反应，就是更渴望和家人分享，为家人服务。因此，在他转向基督之后，他也以爱和服务去造福他人。《摩尔门经》中提到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描述一位名叫以挪士的人在神倾听并回答他诚心恳切的祈祷之后所发生的事。他说，我的灵魂饥饿，我跪在造物主前，用热烈的祷告与祈求为我的灵魂向他呼求。我整天向他呼求，夜幕低垂时我仍提高声音，使之上达天庭。有个声音临到我说，以挪士，你的罪得赦了，你必蒙福。我以挪士知道神不会说谎，所以我的罪已抹掉了。我说，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对我说，因为你对那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基督有信心，因此去吧，你的信心使你洁净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听了这些话，心里开始想到我弟兄尼斐人的福祉，于是我就为他们向神倾诉心声。以挪士全心全意转向主之后，他也同时更加关心家人和朋友的福祉。我们从这两个事件中所学习到的不变而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若要付出真诚而远超过表面功夫的服务，前提就是要先在生活中亲身体会到耶稣基督赎罪的祝福。就像李海、以挪士以及我刚才在故事中所提到的我的小儿子一样，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我们都曾感受到灵性上的疑惑和罪所带来的痛苦。我们也都曾亲身感受过，只有学习和遵从救主的福音原则，才能找到洁净无愧的良心、灵性的医治、复苏和指引。耶稣基督的赎罪提供了必要的洁净功能，让我们得以变得纯洁干净，也带来止痛的油膏，能医治灵性的创伤并抹去愧疚，而且也提供保护，让我们能在顺境和逆境中都能保持忠信。针对不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的家人和朋友们，我已经试着向各位说明了为什么我们是传教士的主要原因。在这个日益轻视和摒弃绝对真理的世界中，绝对的真理确实存在。在未来的某个日子，所有的人将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 是荣耀归于父神。耶稣基督的确是永恒之父的独生子。身为其教会的成员，我们见证他活着。他的教会已在这后期时代复兴，恢复了他圆满的状态。我们之所以邀请各位来认识和检验我们的信息，是因为我们已经在生活中体会到耶稣基督福音所带来的正面影响。有时我们尝试提出的邀请可能会显得笨拙、唐突或执着，我们的心愿却很简单，就是要和各位分享我们视为最宝贵的真理。身为主的一位使徒，我要全心全意见证他的神性和他的存在，而我 也要邀请各位来看，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ference, we express
在本次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辛苦，要向辛苦筹备本次大会的人员表达由衷的谢意，也感谢演讲者及唱诗班带来振奋人心的音乐。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为先知祷告，接着由总会主日学会长团第一资理约翰·谭纳弟兄做闭会祈祷，本次大会随即结束。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我们经历了两天荣耀非凡又充满灵感信息的大会。主的灵出现在大会各场次中，我们在领受主的灵时内心充满感动。在此闭会之际，我们要感谢天父赐给我们的许许多多祝福。大会各场次提供了美妙音乐，并提升启发了我们，所有的祈祷都带领我们更接近天堂。对于在本次大会上卸任的总会弟兄，我要表达整个教会对你们的由衷谢意。我们会想念他们，他们对主的事工贡献非凡，将来各世代都将因他们而蒙福。愿我们回家时都带着决心，立志要使自己变得比过去更好一些，对人更友善一些，更体贴一些。愿我们不仅会主动伸手援助帮助我们自己的成员，也会帮助不是我们信仰的人。而当我们与他们共事时，愿我们表达出对他们的尊重。有些人每天都在为所 面对的挑战饱受煎熬，让我们主动向他们表达我们的关怀，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只要我们互相看顾，就会蒙受祝福。愿我们记得年长者和卧病在床的人，我们花时间去探望他们时，他们就会知道有人爱他们，重视他们。愿我们都会遵从这条命令，去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愿我们都是诚实正直的人，随时随地的努力行义，做对的事情。愿我们都成为基督忠信的跟随者，正义的榜样，在这世代中成为明光照耀。弟兄姐妹们，感谢你们为我们所做的祈祷，这些祈祷给了我力量，并提升了我，让我更能尽心尽力执行神的旨意，侍奉他，并为各位服务。本大会结束之际，我祈求上天祝福你们每一个人，愿离家在外的人都能平安回家，并发现一切安好。 愿我们所有人都沉思所聆听到的真理，并让这些真理帮助我们成为比大会开始时那个自己更加勇敢的门徒。直到六个月后再相会之前，我祈求主祝福各位。是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奉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为我们的先知祈求，并感谢他所为我们做的一切，祝福他的生活，以及祝福我们所有的成员，向他展现我们所有成员对他的爱。我们感谢你的灵在这个大会当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去做到那些我们所学的这些教导，让我们可以变成更好的人，因为我们所学所感受到的事。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福音，以及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赎罪，以及我们将来可以去悔改并且复活改变被原谅的这些事情。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美好的礼物，为我们提供透过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84.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场转播为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音、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